Hello，大家好，我们是挖掘机少女，秋高气爽，我和杰西又去工地干活了。轰的一声，我们就挖出了两条鱼和一碗饭。
什么？这条鱼居然会说话？让我们来听听他们说的是什么。
大家好，我们是年夜话，我是老鱼，
我是喵喵。
我们是 B 站的孤儿 UP 主，今天被挖掘机少女挖出来了啊。
那光有菜怎么能没有饭呢？让我们来听听这碗饭怎么说吧。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虽然觉得这个开头很尬，但是必须假装微笑配合的大饭啊，大家晚上好，在这也先跟大家祝一声国庆快乐，国庆节到了，假期这么长，留下来跟我们几个人一起听听故事，讲讲故事吧。
这碗饭怎么回事？我可以把它埋回去吗？
算算算，
可以，
停，
我已经准备
不
炒
行。
土了。
因为马上中秋跟国庆要到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就串了一个主题工地茶话会。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旅游和度假，因为马上中秋假期了嘛，那大家肯定都会出去度假。度假之前呢，就先听听我们这边对于度假和旅游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
听过了还敢去度假吗？
不敢了吧，只敢白天去了。
在家里听我们的视频不也挺好的吗？
没错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子。反正听完我的故事，大家不会觉得害怕，照样去度假。那今晚我就先给大家讲个度假旅游相关的小故事吧。
好的，
耶、yeah。
刚刚既然主动请缨了，那我现在先作为今晚第一个故事给大家分享啊。我觉得自从去年开放之后啊，就是很多报复性消费啊、报复性旅游的各种原因，所以景区旅游城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自己家就住在是旅游城市，海滨旅游城市。所以像我们这种乖乖在家里面听故事啊，那是少之又少了。毕竟外面这么多人嘛，大家大部分都去凑热闹了。因此啊，感觉形成了一个小趋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家周边游也成为了现在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因为去旅游城市景点太多人了。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好
对，
像自从那个疫情之后，就是其实疫情的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的时候你只能去家周边玩嘛。
是啊是啊是啊，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哈。我发现身边的人有好多在周边游的小策略，比如说钓鱼的，或者比如说去爬山的。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爬山的，我就认识几个朋友喜欢假期啊，别的那些热闹景区都不去，就只是在家附近爬个山而已。不知道你们爱不爱爬山哈？那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爬山的故事。我最近不是刚来北京读研嘛，就认识了一个小刘啊，这是一个新同学。他其实说是新同学，同时也是我的老观众。这小刘是一个湖南人，他说他在老家那边那一块啊地方有几座矿山，算是老老少少啊都会去的地方。这大人呢去肯定是去忙嘛，上矿山；小孩就去爬山，就去玩，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当做是周边游。老人呢也是去玩，顶多呢办正事也就去上面找一下自己的亲戚朋友。监监工，或者说就是放松放松、散散步，总之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很日常的地点。可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点啊，普普通通的一个小矿山，而且出了一个意外，说是小刘有一个长辈啊，在事情发生那年还小，我们姑且先叫他小姨。可能是出于他对大人工作那些挖矿啊啥的、登山采矿啥的工作的好奇，或者说他自己待在家里面无聊，他就只身上了矿山。这偏偏是这一天，出现了罕见的山体的塌方，也偏偏就只有他在的那个地方塌方了，所以他整个人呢就被埋到了山里面，别的人都没事儿。据说当时发生塌方后的那个状况不是一般的惨，就大家能够隔着土啊、泥啊、石头啊，听到小姨在下面很凄厉的嘶吼求救，就歇斯底里嘛，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它挖出来。其实这个画面想想是蛮残忍的，就比如自己的亲戚就被埋在下面，但更加就有一种触碰不到的感觉，很惨。那年代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大型器械，那就更惨了，就只能让他在下面忍着，人工一下一下的去挖去凿。可听着小姨的求救声是一天比一天微弱，到后面忘记是第三天第四天不记得了，居然有人出面说：“咱不挖了，人不救了，我们收工。”这个人是谁？这个人竟然是小姨她自己的亲爹。是的，是的，也有点三观炸裂的。后面原因就更三观炸裂，是因为他说他选择不救自己女儿的原因很简单，但是也让人很震怒。大家娓娓炫耀是他的儿子准备结婚了，也就是他小姨，就是那个小姨的兄弟准备结婚了。 他不想这个时候家里办板事，坏了婚事，说是不吉利，所以决定把自己女儿活活埋死在下面，不救了。
这么重男轻女吗？
我靠！
但是在那个年代，毕竟这也是人家爸爸说的，人家自己直系亲戚说的，帮忙的人没办法，那只好收工的收工了。也就是从那天晚上不挖了开始，小姨的爸爸开始梦见自己的女儿，就有点像我们说那种什么托梦一样，很正常，也或者说可能只是人的一种思念挂记而已。梦里呢，这小姨也不干别的，就是一味的求救，求他爸爸救他。按他爸的话说，就是连续梦好几天，每天晚上啊，如一天如一天的，梦里的小姨的身体和脸庞是越来越消瘦肮脏，还慢慢变得溃烂。可他爸在梦里面每天晚上做着梦，不仅没有动摇说是要去救自己女儿，反而是嫌弃，更加嫌弃了梦里头那个肮脏丑陋的小姨，就是他自己亲女儿的样子。这时候你们有好奇个点，说是小姨是不是死了呀？不然为什么会托梦呢？
啊，对对对对。
那这里就是浅浅跟大家，就如果有不了解的朋友解释一下，其实是有生人托梦这个说法的，就是活人的托梦通常是两种情况，要不就是他懂一点路数奇术，比如说我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师傅大师啊，我可以跑了梦没跟你说话，说我要教你什么什么东西，要不就是他真的可能离死也差不多了。毫无质疑呢，小姨就属于后者了，可是可能是知道他自己跟他爸爸讲没什么用，所以这一下子改成了跟我这同学小刘他的外公讲。对小刘的外公来说啊，小姨是属于他自己很心疼的一个侄女，在梦里面梦到已经腐烂成那样的侄女，他没有像他侄女的亲爹一样，反而是嫌弃，他是不知道是怕好还是难受居多，所以他马上带了专人，包括挖掘的、医疗的，甚至是那种做事的，就是占卜算卦的人，一窝蜂的回到了村里面，从外面回来，上了山，接手了小姨的爸爸那个未尽的活儿，继续去挖人。可他一直想不明白的就是，他反复啊，每天在梦里面梦到他自己侄女，他那个侄女在梦里面没有向他求救，就是小姨在梦里是跟他说的话和跟他自己亲爹说的话不一样，只是在一直嘀咕嘀咕嘀咕说，
好可惜啊，就差一点了，好可惜啊。
这什么意思啊？不知道，他可能想就是说，就快挖开来吧，就快挖到那个石头就能见到人了吧，就差一点了吧，他就赶紧昏天暗地带着人去挖去挖去上山挖。最后小姨确实是挖出来了，但是人也没气儿了。根据随行的那些专业人士，什么医疗的、占卜的，来算啊、推啊，说就差一点点。小姨在梦里面那个意思应该是说，如果能早一两天来挖，人应该就救出来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明白他在梦里面说的话？就是哪怕小姨的爸爸，就他那个放弃他的亲爹，多坚持一天或者半天，最后爆出矿山的，就不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所以说小姨的爸爸梦到的可能是生人的托梦，但小刘他外公梦到的就是他那种已逝之人，他侄女却全是懊悔的那种托梦了。这事不算一个长故事，但是可能说不是一个很灵异的故事，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有必要分享出来，就希望大家能够珍重每一条生命，也希望要准备去爬山，大家要假期去爬山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
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讲的一个开头的小故事了，当做大家的开胃菜先吃点。
你这么一说我的反倒不敢爬山了呢。
没事没事，北京也没有什么好山爬。
八宝山。
别了吧。
八宝山是什么？
八宝山是北京著名的坟地。
没人的。
那大范讲完这个故事呢，下面就轮到我了。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之前邮箱收到的一个粉丝投稿。这个投稿人小姐姐呢是个留学生啊，故事啊也是发生在她上大学时候的事情了，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呀，小姐姐就发现自己的护照被他们家的狗给啃了，因为一时半会儿用不上又不打算回国，她就准备考完试放假了之后再去补办。她学校的所在地呢是没有大使馆的，正好啊她当时有个朋友就在旧金山那边上学，他就准备说等他考完试放了假，自己就去旧金山那边的大使馆补护照，然后呢再跟朋友玩这么一圈。因为各个大学的期末考试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女孩啊也是特别特别赶巧啊，就预约到了他朋友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去办护照。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相当于他前一天先去旧金山住一晚上，就是自己找个酒店，那等第二天呢他朋友考试他再去办护照，然后等他办完护照呢他朋友就能开车来接他了，完了俩人就能这么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时间呀就来到了小姐姐入住酒店的这一天晚上。她办好手续进屋坐下，就已经是晚上大概都有10点多了。她当时呢就是虽然很累啊，但是换了环境的小姐姐多少还是不是特别想睡觉啊，就瘫在床上跟她一个朋友聊天。她朋友这个时候呀就给她转发了一条别人的微博，这条微博是关于什么的呢？鬼魂探测器的 APP。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我觉得大范你应该不知道，大范那个时候应该还小，但我觉得你们仨可能会知道。
我比较年轻、
就是、对，你比较年轻。就是这姑娘上大学的时候吧，也就是2016、2017、2018年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年我忘了，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个叫做鬼魂探测器的 APP， 你们知道吗？
没听说过。
我不想说我知道，因为说了的话就证明我年纪很大。
对，是这样的。
没事没事，其实我也知道，而且我还下过呢。哎、
啊，你还玩过那个呢？
对对对，我是不是什么数字原住民嘛？
我、哦、天、啊，没想到你居然知道。
其实你会不会考虑有人因为年纪太大了，他已经过了玩这个年纪，他也不知道。比方说不说话的妙妙，
妙妙说我不说话也躺枪是吧？
我好像听过，但我没玩过，是不是像宝可梦那种？
就是这个 app， 就是你打开之后，它就跟那个宝可梦似的，就是你乱七八糟这么照，然后呢，就是发现鬼魂的时候，它那个地方就会。宝可梦是出现宝可梦，它这个是真的是出现鬼魂，然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鬼，那个样子也就会不一样。
哦，这个那个苹果商店里面还有呢，我已经查、
啊、现在还有
查到了，
现在还有呢。对，对，
4000多下载好像是。
就是反正一几年吧，啊、就是2016、2017、2018那几年的某一年，这个东西特别火。他这个朋友呢，就给他说了这个事儿，就还逗他，就说你试试吧，你现在不是住酒店吗？都说这个酒店是灵异高发地，你快用这个玩意儿玩玩，就万一啊。如果你真的就是测到了你这屋有点什么东西，你就快换地方吧。那这个小姐姐说呀，说她其实是胆子比较大的那种人，而且她从小呢就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她就说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什么午夜凶铃啊、招魂啊什么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看完之后呢自己再去睡觉，也是关着灯那种，反正她就说她不害怕。她说她自己呢是相信世界上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但是吧，她就觉得呢自己首先八字不是那种弱的，他就觉得自己八字什么的还挺强的啊，然后他就觉得呢，这些什么灵异故事啊、恐怖电影，基本上都属于艺术渲染。他朋友跟他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他其实不是说不相信灵魂没有，还是说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他是单纯的不相信这个软件。他要觉得呢，这么一个人人都能从 App Store 里找到的东西，大概率应该是个假的。但是当时他就想啊，反正我也没事干嘛，他就把这个软件给打开了，就玩了这么一会儿，就满屋子就这么照。最开始的时候呢，这小姐姐也确实是什么都没照到啊，她还跟她朋友说你看你看我这屋什么都没有。说完吧，她就又返回到了那个测鬼软件，这个时候她就发现自己眼前的宾馆电视的位置就被测出来有东西了。她当时还大喊了一声，顺便问候了一下这个鬼魂的祖宗啊，然后还截了一个图给她朋友发了过去。她朋友呢也是看完就回复了她一句，说嚯，这是个男的是个女的，要是个帅哥你还占便宜了呢啊。那等他再一次跟他朋友聊完再回到这个软件的时候，这个鬼魂就从他的这个鬼魂探测器的这个 APP 里就消失了。后来大概是快到12点左右了吧，小姐姐呢就是跟人家聊天也累了也困了，就准备洗漱去睡觉了。那就当他洗脸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为啥就总觉得这个自己背后吧就凉飕飕的，每回他低头洗脸或者是接水的时候，他就总感觉自己左手边有黑影，可一抬头看过去吧又什么都没有。他当时甚至就觉得呢，就是说这屋里其实除了他还有别人，所以他还一边卸妆边走出去看，但确实啊屋里只有他一个人。那就在他刷牙刷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听见屋外头有个什么东西就吧嗒就掉了。走出去一看呢，是他在机场买的没喝完的可乐，不知道为啥自己就倒了。小姐姐当时吧还挺奇怪的，因为她说首先这个可乐不是一个空瓶，其次呢这个可乐放置的位置不是说那种就是很靠出风口或者说就是窗边那种地方，所以这个可乐自己倒下的概率本身就不大。但是他再转念一想吧，就是自己这个可乐呢就也喝的差不多了，反正美国那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隔音什么的也不好，就是修的也不是说像咱国内这种房子这么实诚，他就觉得呢，你说是不是谁这边挪动了个桌子，或者是哪个大胖子一走路一产生共振给他这个可乐给震倒了呢。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当时呢就给自己勉强的想了一个解释，就没当回事儿。不过他说事后再想起来这个事儿吧，这些事儿全是预兆啊。那小姐姐平常的睡眠啊也不是很好，一般在家呢都很难入睡，更不要说是换了新环境了。他其实这回也是做好了就是我刷一晚上手机我不睡觉的准备了。 但这天也不知道是咋了，这大姐就特别困，沾枕头就睡着了。那也不知道是睡了多久，她就迷迷瞪瞪的听见就是有电视声，一抬眼自己屋里的电视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自己就打开了。这个时候呀，她就发现，她说我自己所处的屋子已经不是之前那种就是明亮的，就算哪怕是黑的，它也是那种明亮的。但是她现在就发现自己这屋子就跟寂静岭那个电影里演的似的，就是雾蒙蒙的，就感觉一点都不真实。那再仔细一看电视机里播放的场景呢，跟她自己身处的屋子是一模一样的。她正愣神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金发女人慢悠悠的就走进了这个电视的画面。这女的呀，是直接径直走到了现实中小姐姐所躺的床尾的那个位置，然后就直勾勾的就看着前方。紧接着，小姐姐就不知道是从屋里啊，还是说从电视机里啊，就传来这么一声嘿嘿的冷笑。她当时啊，只是觉得就是一股寒意就从脚底下就上来了。她说她当时是真的就是实打实的感受到了害怕了。她甚至觉得这个电视机里的女人就在她屋子里，但只是她看不见而已。因为太害怕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呀，他就寻思说我是不是把这个电视关了就好了呢。可是吧，这个遥控器就跟失灵了一样，就一点用都没有，电视机里的女人就还在那儿站着，就一动也不动。但这一次他就发现这个女人的目光就仿佛是一直看着镜头的。他说这感觉呢，就是这女的是在透过电视在看他。小姐姐这个时候就特别害怕嘛，就想着说要不我走吧，然后就拿起手机给她在旧金山的朋友就打电话去了，就想说我问问你们家在哪儿，我现在赶紧打车我过去。可谁想到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她手机怎么都拨不通她朋友的电话。她当时是又着急又害怕，也不知道怎么办呀，拿着遥控器的手还一个劲儿就对着电视就在那儿摁。完了呢，她心里因为害怕嘛，就一直在那儿念叨，念叨什么呢，她说上帝救救我吧，主啊看看孩子吧，就这一类的啊。他其实后来也解释啊，他之所以就是会这么说呢，是因为他觉得就是这是人家的地盘，就是这是人家的辖区，然后咱们那些菩萨什么神什么的可能管不到那儿去啊。
他还挺懂这个，
就是尊重地方法律，你知道吧？
可以可以，尊重地方文化。
嗯，对。那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这个念叨管用了呢，还是说遥控器就好了。他这回是终于把电视就给关上了。再之后啊，他那股害怕的感觉也就慢慢就消失了。一看手机，这个时候也才夜里两点多，他寻思那反正也没啥事儿了，那就回床上接着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啊，醒了的小姐姐就巡视一下自己的屋，屋子里呢跟她前一天晚上洗漱完睡觉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就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她晚上一睁眼睛那种雾蒙蒙的感觉了。再一看电视那儿吧，这遥控器啊还是规规矩矩的就放在那边上。她这时候就寻思说，我这昨晚上我该不会是做梦吧。因为他说他之所以有这个反应啊，是因为他记得自己用完遥控器关掉电视之后，他顺手呢就把这遥控器扔在了一旁。可是他早上起来看的时候吧，就发现这遥控器的位置以及它的摆放方式都和自己前一天刚刚入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他说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就是他这么顺手一扔，不管他怎么扔的都不会扔的这么规矩。他又想到呢，就是自己昨天晚上一睁眼就这屋是雾蒙蒙的，跟现实不太一样，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就琢磨，是不是我昨天晚上这个做梦入戏太深，我把这梦当成现实了呢。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当时呢也没有深究这个事儿，因为他要去补办签证那个预约就要到时间了嘛，所以他赶紧就起来洗澡化妆，然后就出去了。那他这一天补办护照呢也还比较顺利啊，这个事儿呢他慢慢他也就给忘了。到了下午啊，他朋友来接他，在吃饭的时候他朋友就问他，就是说你这昨晚上大半夜你给我打电话你干啥，接通了电话你又不说，你怎么了昨天，你是不是自己昨天找人喝酒喝大了。小姐姐一听这样，人直接就呆住了，然后赶紧就掏出手机就翻了一下昨天的那个通讯录嘛，结果确实自己是在前一天凌晨的时候给他这个朋友打过一个电话。之后啊，这个小姐姐就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一五一十的就跟他朋友就说了。他朋友说呢，就说他当时自己接通这个电话之后，小姐姐那边实际上是传来那种刺刺那种信号不好的声音的，他这边围了半天就等小姐姐那边回话嘛，但小姐姐那边就不理他，他当时可能就觉得就说这丫头应该跑出去跟谁喝酒喝大了。完了因为自己第二天还要考试嘛，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电话就给扣了。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主人公小姐姐呀，后来在旧金山也没玩踏实，那等他再回到学校呢，还特地去搜了一下自己之前所住的酒店，他就发现呀，自己当时住的这个酒店其实就是个鬼楼。据说呢，就是当时建造这个酒店的姐妹俩至今还被传住在这个酒店里。 还有一个呀，就是之前在这个酒店里呢，其实是死过一个妓女的，然后这个女的呀也被传一直是在这个酒店里，就是冤魂不散这种。反正不管是不是真的吧，就是比较幸运的是呢，小姐姐在之后的日子里就没有被这件事情所影响。但是啊，就是还是为了这个以防万一啊，她就让她妈妈在国内帮她求了一个平安符和桃木剑，然后就托朋友给她捎过去了。因为也是在国外念书的缘故嘛，她确实是担心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国外的鬼可能不吃这一套啊，所以她还特地去教堂就是要了本圣经，完了给人捐了点钱，自己呢又买了个十字架放在家里，就这样她才安心。那他投稿的时候就说呀，说直到今天他都不确定自己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他在梦里经历的呀，还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真实的。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个事儿之后呢，他说他胆子确实还很大，他还敢看那些恐怖片，但是吧，就是任何的这种仪式呀、探测器呀，就是这种自己需要亲自动手去干的这些事儿，他说他现在是再也不敢碰了，反正他就是说就是很害怕吧。
说到这个加州的闹鬼的酒店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念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比我大一级，他当时是要去洛杉矶面试，他呢当时就选了一个市中心的酒店，然后而且很便宜，他当时就觉得哎，这个酒店挺好的，然后又不贵，然后位置又好，那他能不能去，他还发给我看了一下，我当时也觉得这酒店看着还行啊，然后他就去了。结果你知道那个酒店是哪个酒店吗？
不会是发生蓝可儿的那个塞西尔吧？
就是那个酒店。而且你知道有多巧吗？就是蓝可儿事件就发生在他面试回到我们学校之后的一两周左右。
哦，真的吗？
真的。然后当时我跟他都觉得很后怕，因为其实黑色大丽花那个事件吧，就他们也不是实锤说就是这个酒店发生的，就有点像是都市传说的那种，你知道吧？所以我俩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我还跟他说没事你就去吧，又便宜，位置又好。发生那个蓝可儿事件之后，我也问过他这个事情，就是我说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酒店有没有哪里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说反正感觉那个酒店吧跟反正就是跟希尔顿之类的那种酒店，它的整个的装置还是不太一样，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个老酒店啊，就反正也不是那种很明亮明朗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当时也没有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邪门，然后但是之后的一两周就发生了蓝可儿那个事件，
太可怕了。
对，
就是但是作为一个建议啊，就是真的我发现就是其实除了塞西尔之外，其实美国好多地方，就是洛杉矶也好，然后包括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旧金山也好，我去查了，真的有很多很多，就是如果你不是仔细去搜，就是说那种闹鬼的酒店，其实你搜不出来。而且就是这个小姐姐发生事件的这个酒店，我去特地查了一下，这个酒店收费老贵了，看着可豪华了，
真的。
嗯，反正就是对，然后他在那个 booking 上的那个评分也比较高，所以就你还得是特地去查一下这些的，就是出门在外啊。
他评分高是不是因为游客去找刺激？
其实你们刚才讲到那个有曾经开了这个房的人，还有说什么有一个妓女死在里面，说什么一直留在里面没离开，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你们之前讲的那个故事，说藏在房里面不一定是鬼怪，可能是真有一个人躲在你房间里面。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要有些鬼怪更可怕一点。
哦，我觉得这个更吓人。
是啊，在座的各位要是还包括我们讲故事的，看赶紧检查一下周遭啊，是不是有别的观众、别的听众也在旁边听你们？万一、
哎、
是吧？
我不，
万一不止我们五个人，
救命！你，
我以为你信号断了。
我企图捂上自己的耳朵，告诉自己别听，是恶评。
你也考虑一下，你为什么刚才信号突然间沙拉沙拉？
我下没问题。
急了，急了！每次我说这类话，苗老师就会抨击我。
什么话？就是说身边有不好。
对对对吧？是的，
不是我抨击的，是有位粉丝抨击的，说这个徐老师是不是有问题
啊？真的吗？
就他总说我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是
我是都会说，我是都会说。
就是于老师可能有一双慧眼，就是能看清楚妙妙身边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你们俩录制不是在一起吗？他有不就等于你有吗？
对，所以我不怕呀。
他无所谓。
就是相当于那个人啊，一直是妙妙背着，然后呢，老于没事就跟那个人聊天， 哎，这真的这么吓人？
你还要说是吧？你还要强调是吧？
不是，等一下，这五个人也就只有我跟妙老师是害怕的吗？
啊，不是啊，我们不一共六个人。
对，还有在座的观众啊，对不对？大家不要害怕。原来没想到我，原来我是于老师的嘴替啊！
别听是恶评。
那我开始了。
好
啊，让我听听你能说出什么鬼话。
好，鲶鱼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录制啊，所以新手有很多要不足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正啊。我今天的故事其实跟大范一样，也是一个爬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其实最早我是准备用在咱们鲶鱼的付费节目里。但因为这次我比较慎重比较紧张，就干脆把这个故事用到了咱们的这个叫什么联合投稿这个里面。这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客服号加的微信号啊，叫做加绒秋裤，他让我们在故事里面称作他为小恒啊。这个故事呢是讲的是爬泰山的故事。那在中国人的心中啊，特别是古人心中，咱们世界是由天界、人界和地界组成，也称之为神、人、鬼三界。东岳泰山自东汉时期就有了身属长安、子属泰山的明确记载，而历代先秦王到泰山举行的这些封禅仪式的时候，也是代表人界去祭拜天地、沟通鬼神。在中华五岳当中啊，泰山地处东方，五行属木，主身，所以在五行真行图中呢，记载着泰山的作用是主定生死之息，且助贵贱之分，长短之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一种说法叫泰山治鬼，治是那个治愈的治。那今天的故事发生在8月18号，就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当时天气比较闷热啊，是个阴天。小恒说自己作为一个泰安人，却从来没有登过一次泰山，于是便跟三个朋友一起出发，准备去泰山看云海。也都知道登泰山有很多路线，那最流行的是什么呢？是从红门过十八盘然后登顶。但是因为小恒和朋友们啊是临时起意，只能买到桃花峪步行入山的票了。他说当天空气潮湿而且闷热，在山脚下就能看到厚厚的云层缭绕，雾气纵横。当时是下午3:30左右啊，真的爬得挺晚，一般爬山不都上午爬吗？他们3:30开始的。在山脚下面呢，先买了登山杖，小恒和朋友们呢就登上了爬泰山的路途了。除了小恒自己以外，另外几个朋友分别名字是小航、小 Z 和小飞。他们几人环山公路而上，全途呢景色清新，人也很少，只是闷热的天气和漫长的路途有些劳累。几个人很猛啊，走了差不多10多公里，终于是累到不行了，但是都保持着一个特质，就是嘴硬啊。他们已经走到桃花源的索道了，那个时候是6:30，大家却很执拗的仍然要坚持步行，嘴很硬。小恒说当时天已经有黑的迹象了，就在此地呢略微休整一下，继续向上走。本以为是跟之前一样的盘山公路，没想到从这儿开始全是石头台阶，那台阶两侧呢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林，天也越来越黑，他们的体力呢也每况愈下了。可能是因为两边都是树林的缘故啊，整个环境显得更加的黑暗。也随着大家体力越来越差，小恒和小 Z 在后面，就是我们的主角落后了，而小航和小 Z 呢在前面。爬石头台阶特别累，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小恒在后面休息的时候啊，时间有点长了，那就掉了队。昏暗的灯光下面，他瞥见旁边的树林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他就很好奇啊，他走了过去，用他的这个登山杖捅了一捅，发现竟然是一种状似肉块般的一整摊的东西呈现在了眼前。小恒说我姑且称之为这摊东西叫做肉块吧，它是软的，它不是那种像死去了很久的动物的尸体那样硬邦邦的，它很柔软。好在是小恒胆子比较大，他说自己在上山的途中看到有一些羊在觅食，他就觉得这估计也就是羊的尸体吧，也就没多想，赶紧跑去跟队友汇报。 但是呢，他提着登山杖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背后被一个人用什么东西戳了一下。他脑补的是树枝之类的东西，回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就吓得赶紧加快脚步，飞奔向前。好在是朋友们也都在等他。一行人呢，在一个转角处歇了歇。小恒说，这个时候啊，太阳已经完全要落山了。欣赏完夕阳美景之后呢，他们也正式出发，重新走上了山道。这个时候啊，山道上上来两个人，他们的那个朋友小航比较顺流，就去攀谈了一番。攀谈完之后了解到对方是石家庄人，两个人都是跟他们一样啊，也是过来爬山旅游的。几个人也就没有多管了。慢慢的呢，天已经全部被透了，这条山道上几乎是没有了，但是上山的路还有很久啊。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闪电撕裂了夜空，开始下雨了。为了安全起见呢，小恒他们四个人都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小恒说自己拿起手机打开灯光，随便照了照四周，发现左边的树林不远处啊，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自己，给他吓了一跳。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就又仔细的看了一遍，但奇怪的是啊，他第二次看的时候，这双眼睛从树的左边移到了右边。给小恒的感觉是这双眼睛的主人在逐渐靠近自己。小恒赶紧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大家就一起用手机电筒去照射左边的树林，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的。小 Z 说可能是山羊也不奇怪啊，就让小恒别多想了，赶紧走吧。这个时候呢，他们看了地图啊，地图上显示他们所处的位置是距离泰山的南天门还有4公里，但因为也是体力不足，也有台阶很高的原因，大家逐渐呢都走得很慢很慢。小 Z 和小 C 现在是落在最后，小恒人在中间，而小航在最前面探路。四个人联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手机灯光照射彼此。小恒估算了一下，差不多他们之间隔着20米的样子。爬到这里的时候啊，雨已经停了，小恒就想着把雨披脱掉啊，放到包里面，顺便等一下后面的小 Z 和小 C。 就在向后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小 Z 和小 C 的头的左边多出来了几道光点。要知道手机电筒是一个光点，但此时出现的是四个。小恒盯着看了几秒，突然意识到，哎，光点消失了，只有小 Z 和小 C 的手机光还在，就又恢复成两个。小恒再次联想到之前眼睛的事情，就说自己当时人都要瘫倒在地上了，但为了稳住后面的小 C 和小 Z 啊，他就没说了啊，没明说，反倒是使劲大喊说你们两个人快一点。那之后的路呢，小恒就再也没有胆子往后看了。而最前面的小航此时也慢下来了，四个人便靠近一起走了。好在这一段没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走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到了一个叫做财神庙的地方，说是庙，实则已经改成了一个类似于补给点啊，给这个登山客用的。屋子里面是昏黄的老式油灯。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爷出来了，在这边没有恐怖点啊，他是问你们要不要买方便面和水啊，就是个工作人员。
我以为大师会问你要不要买个桃木剑什么的。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他问你要不要买点香烛吃一吃会更恐怖。
对，妈呀，好吓人，你继续。
他说方便面50，矿泉水20，
那也很吓人。
对啊，
你这是黑心吧。
但你要爬到那儿，因为爬山太高，你会觉得哎很值得，愿意多付几个钱。
是的是的。
那小恒他们几个人都掏钱买了嘛。他说虽然很贵，但总算是找到可以休息的地方。不多时呢，之前遇到了两个石家庄人也都上来了。但令小恒困惑的是，天这么黑，山道上更是看不见任何东西，这两人拾级而上却没有开任何灯光设备。他们两人呢倒是没有买任何东西，和小恒抽了根烟客套了几句，站起身来就要走。小恒这边的三个朋友啊，都在忙于吃方便面啊，都泡面，没顾得上那两个外地的登山客。但这两个人出发的同时啊，给小恒使了个眼色。小恒说自己当时有点懵，不知道什么意思。其中一个人呢还给他使劲的比了快走的手势，起初小恒以为是白白的手势，看见手在那边挥嘛。但是他看见那个人啊站起来之后，两只手是在大腿两侧这种忽闪着的，让他快走的意思。那另一个人呢则忙拉着他的这个同伴踏上了上山的台阶。 似乎是在指责他多管闲事。小恒没当回事儿，继续吃饭。等到酒足饭饱之后呢，去到那个小屋，也就是刚才说的财神庙啊，旁边的这个草丛里面，想要去小解一下。结果刚到那边，就看见四五步距离的树上，有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吓得他拉上三个朋友就跑。跑归跑，山路依旧是很难走的，他们只能走几步歇几步。那财神庙向上没多久，路边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兀的石桌。诡异的是啊，石桌上面摆着两双筷子。小恒说，当时他还没从眼睛的那个事件里面脱离出来，根本没多想，就拉着大家继续闷头赶路。现在投稿的时候想想看，真的是细思极恐啊！好不容易到了距离南天门不到100米的地方了，但周围环境还是一样，几乎是没有登山。小恒在投稿里面说，此处要再走一小段路就能到了这个南天门的入口了。好在是呢，距离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特别大的厕所，那叫一个光线充足，视野开阔。而高处入口那里呢，熙熙攘攘的声音让他彻底忘记了前面发生的事情。等他们四个人差不多爬到了入口处，小航和小 Z 都去上厕所了，小恒和小 C 则是在原地休息。他说自己鬼使神差的往后看了一眼，也就是朝来时的山路看了一眼，发现刚才差不多半小时前走过的路上啊，竟然有十几个光点，但没有一点响声，也毫不移动。小恒不敢在此时跟朋友们说这件事，就继续催促朋友们，我们赶紧继续爬山吧。等他们走到人更多的这个南天门，到了东岳大帝庙，他就心安很多了。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之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些光点什么的到底是什么，是吗？然后他也不知道那两个石家庄人到底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很标准的鲶鱼风格，就是各种未解决，无论是他看到的那块肉还是看到的这些光点。但是我接完投稿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夜里面的动物之类的，除了最后那些动物不动显得略显怪异以外。
我还以为这个故事的结尾会是其实小恒身边的朋友都不是
变成了光点。
对，
还好那故事性没有那么强了，就真的是因为它是我们的这个真实投稿嘛。如果是朋友们都变成光点之类的，可能这个人就投我们的这个鱼友就投不了稿了，
可能要上新闻了吧。
有道理有道理。
是的，所以我也是劝大家，一个是如果真的去爬山啊，要做好准备，真的尽量不要夜行吧。可能有一些为了看日出的这个驴友啊，爬山的这个登山客会这样做，但其实如果是碰上一些阴雨天气啊，还挺危险的。
我就说我不喜欢爬山是有原因的。
我给你们讲，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爸爬山的时候，就是我俩搁上头，然后呢我俩就是那个时候的山还没有什么围栏那种东西嘛，然后我俩走在那儿，然后我就闻，我就说特别臭，我就问我爸，我说爸，你是不是放屁了？就是然后我爸同样的疑问给了我，就是他就说没有，然后后来我爸就说是我，我说我没有，然后我们俩就很懵嘛，然后我们俩就回家了。没过多久啊，
嗯，
我奶奶说我们家那片山那坎死了人了
啊。
对，然后其实就是等于就是我跟我爸那天在上面闻到的味道是死尸的味道。对，
我靠！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也看不到，因为他那个，因为那种山，它就是就你们开车经过那种山路吗？就是边上它就是一个空落落的，完了就是一坡。对它，所以我们当时是站在那个上头。
你讲完，我第一反应其实可能不见得是尸体，就是灵异故事出现，除了一些怪声以外，不也往往伴随着恶臭。
哦，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反正这件事情就是被解决了吧，反正就是是个尸臭。对，
那下一个我来讲。正好最近这不是天气转凉了嘛，就是露营的好天气了。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呢，是一位粉丝朋友的投稿，是关于他以前露营出去玩的一个故事。那老规矩啊，咱们为了方便记忆，就简称这位粉丝朋友为小 A。小 A 念书的时候是露营的狂热爱好者，就他经常会去露营。但是经历了那晚的事情之后啊，小 A 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去露营过。小 A 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海外留学念书的， 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天小 A 下课以后，就跟他女朋友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开着车去隔壁市的郊区森林露营。等他们到了那片森林的时候啊，天其实已经快黑了，他们就火急火燎的搭帐篷做准备什么的，因为他们晚上想生篝火。那朋友小 C 呢，就溜溜达达的去附近捡点树枝木头什么的。等小 C 没走多远啊，他就发现附近还有一伙人，得有七八个那么多，但是这群人看起来年纪不大，就感觉比小 A 他们还小。那群人呢，开了两辆车，就一辆红色和一辆黑色的轿车。但很怪的是，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露营啊，但一般年轻人露营晚上都会吃饭喝酒聊天嘛，毕竟出来就是为了开心，哪怕是喜欢安静的也会看看书听听音乐什么的，起码玩玩手机嘛，对吧？但是那群人那边啊，没有人说话，也没有笑声，也没有音乐声，除了偶尔的咳嗽声之外特别的安静。而且那群人有的坐在篝火边，有的坐在车里，每个人啊都跟僵尸似的，他们的眼神要么发直，要么就是闭着眼睛，每个人的行动都特别的缓慢，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互动交流。但这个还不是最怪的，就我不知道你们或者是咱们粉丝朋友里有没有人抽烟啊，理论上来说一般抽烟会坐在外面抽嘛，但那群人反而是抽烟的人坐在车里抽，还关着窗，没抽烟的人坐在篝火边，就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奇怪。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打扮很吉普赛的女人看见了小 C， 就死死地盯着小 C， 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嘛。小 C 这个时候树枝也不捡了，他就赶紧跑回去，结果本来没有多远的距离啊，小 C 硬是跑了大半天，途中还被一个什么类似于石头的东西给绊倒了。小 C 爬起来一看，就是一小半截跟墓碑似的石头，但是上面没写字儿。这个石头旁边呢，还有一个粉色的儿童自行车。都别说小孩了，就正常人去世，他都会埋到墓园嘛，因为方便扫墓，就是国外也会扫墓的，就没有人会埋到森林里面呀。那小 C 当时就觉得，哎，真晦气。他爬起来就朝那儿吐了口吐沫，接着往回跑。跑回去之后呢，他就跟大家说了这事儿，大家就一合计啊，估计猜那群人是在聚众吸食一些致幻类药物啊，就大家懂的都懂。那小 C 当时不是还被发现了吗？万一过来闹事儿怎么办？大家就一合计，就要不先跑路吧。他们就开始很小声的偷偷收拾东西。就在小 A 最后收拾到帐篷的时候，那群人的方向啊，突然就有车的远光灯朝他们这边打过来。小 A 下的帐篷也不叠了，往车里一扔，赶紧就跳上车。结果他女朋友一直踩油门，这个车也不带动的。小 A 看见那辆红色的轿车啊，远远的就朝他们开过来。小 A 就着急喊说，怎么回事，怎么还开不动。还好就是朋友小 B 这个时候还比较冷静，环视了车里一圈，就跟小 A 的女朋友说，手刹手刹。小 A 的女朋友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啊，然后一脚油门就带着他们逃了出去。后来呢，那辆红色的车是没再追了，但是他们啊，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红色的车就停在他们当时扎帐篷那块儿。而且小 C 之前见过的那个打扮就很吉普赛的那个女人，下车还大声拿英语朝他们在喊什么，很生气的样子。但是小 A 他们当时就着急跑，也没有听清。他们走了之后呢，就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啊。但是开回家的话，不是要三四个小时吗？他们一合计，要不就慢慢往回开，不走高速了，看到什么旅馆啊或者合适露营的地方呢，就留下凑合一晚上。他们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个事儿并不是他们今晚会遇到最诡异的事情。他们开了一段时间啊，就看到路边有一家挺旧的汽车旅馆，灯牌上的灯泡还坏了好几个，就看着环境确实不太行。不过他们实在太累了，就打算拐进去住一晚上。进去办好手续之后呢，他们四个人就入住了一层相邻的两间房。这个旅馆啊，真的是挺破烂的，不仅墙面斑驳，床还会嘎吱嘎吱响，而且房间的隔音特别差，就小 A 朋友在隔壁说点什么，小 A 这屋都能听见。反正就睡到早上就回家了，小 A 呢也没多计较，就去洗漱了。小 A 女朋友啊，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小毛病，就是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他的一只 Jelly Cat 的小兔子毛绒玩具。小 A 去洗漱的时候呢，小 A 女朋友就趴在床上玩手机，兔子呢就放在旁边。但是小 A 女朋友余光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转头看了看，就总觉得这个小兔子啊不在刚才的位置。但是说实话，谁能记住随手一放的东西的位置啊？所以他就觉得可能是错觉吧，接着玩手机。结果他余光啊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再回头看，这次就特别的确信，那只兔子啊真的不在刚刚的位置了，离他更近了一些。小 A 女朋友这个时候就有点害怕，她就把那个小 A 叫出来，让他把小兔子放回车里。那小 A 把兔子放回车里之后呢，倒是没有再发生什么了，俩人就这么睡了。睡着睡着，睡到半夜，就突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小 A 就睁眼看了看，发现女朋友也没醒，窗外也没人，就猜是隔壁在说话。但是半睡半醒之间啊，小 A 就渐渐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因为小 A 左边的房间是没有人的，右边的房间呢就住的是他两个朋友。但你说大半夜不睡觉，这俩人在这聊啥呢？小 A 就在群里发了个消息说，隔音差，你俩说话小点声，赶紧睡吧。结果群里的朋友小 B 立刻就回复小 A 说，你快点来我们屋。小 A 没办法，就骂骂咧咧的起来敲隔壁的门，说有什么破事不能等明天早上再说啊。结果这个门一开，小 A 立刻就清醒了。小 A 就看见他的朋友小 C 啊站在他们俩屋连着的那堵墙那儿，对着空气说话。小 C 就拿着英语重复的说着什么，你们是谁，你们在干嘛，可以带我一起玩吗，救救我之类的话。小 A 当时没有多想啊，就直接走过去拍了拍小 C 说，你干嘛呢，快睡觉啊。小 C 这个时候就扭头看着小 A， 但是还是拿英语一直重复的问，你们是谁，你们在干嘛，可以带我一起玩吗，救救我。小 A 和小 B 这个时候对视了一眼，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劲。小 A 就问小 B 说，这小 C 是不是梦游了还是怎么着啊。小 B 就说他也不清楚。他俩进了屋之后呢，就打了两三个小时的游戏，小 B 困得不行就去洗漱了，一出来就看到小 C 变成这样了，怎么叫他都没用。后来俩人也没什么辙，小 A 呢就想起来小时候家里人说过的，就是如果有什么灵异事件啊，或者是不正常的事件啊，有如果有人被迷住了的话，就大声的骂人。然后小 A 就对着小 C 用出了自己毕生英语的巅峰，一顿哐哐骂。小 B 呢还在旁边掏出来本圣经就开始念，哎，反正各有各的办法。折腾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俩谁的招管用了，总之就是确实起效了。小 C 呢是没有再念叨，直愣愣的就倒下了，然后俩人就把小 C 这么拖上了床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小 C 就发现他腿上多了好多淤青，他就问小 B 说，你是不是昨晚上打我来着。小 A 和小 B 呢就跟他解释了昨晚发生的事之后，小 C 就想起来昨晚绊倒的那个半个墓碑。就是从小 C 的视角来看啊，小 B 去洗漱以后他就睡着了，然后隐隐约约听见了有一个女孩在说英文的声音，他当时以为是小 B 在播视频，就接着睡了。后来他们四个人就复盘了一下这个事情，就觉得有没有可能啊，是森林里原来那个地方是那群人聚众吸食一些药物的一个据点，他们可能失手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把那个粉色儿童自行车的主人给嘎了，然后觉得反正没有人来这边啊，就很偏僻嘛，就近埋了。结果没想到被小 C 他们撞上了，然后小女孩就跟上了小 C 玩了小 A 女朋友的兔子，还想找他们一起玩。不过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瞎想的，就后面这一段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根据，没有任何证据，反正他们也没敢再跑回去调查这个事儿。而且好在就是小 C 后来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事儿。等他们睡醒之后呢，就赶紧开车回家了，也没有再敢去过隔壁室玩了，甚至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四个人都不敢再去露营了。
对，听完这个故事我第一反应是有点像那种公路片的那种感觉。
公路片应该是吸引人去旅游吧，
不是有很多就是开到那种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就出了个事儿吗，
就标准的那种美式 cut 片的感觉
啊，对
对吧。
如果真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在已经在这个算是露营中吧，碰到这种怪异的情况，如果是正常人的话，不应该赶紧就算了我们回去吧，对吧，该回哪回哪。他们还去试图找一个新的一个露营地，然后去住了那个汽车旅馆，就真的是有一点反正胆子比较大。
接着造嘛，没造完呢。
就典型的欧美经历者的这种风格。
对
对，但这个投稿人是个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在国外遇到了美式恐怖片的情节。
是，
那行，今天压轴呢是我这边 好吧，咱们之前聊的基本都是放假旅游时候发生的故事。我其实看到第一次看到这主题的时候啊，我有点迷茫，因为本身啊我自己不太爱出去旅游，反而我看到这主题第一时间想的呢是自己美术生时期啊放长假出去集训的各种场景。所以今天带来的故事啊也是一个美术生在外面集训时候发生的事儿。投稿人呢是咱们的鱼友小白。小白说自己高中时候啊是个艺术生，当时高二啊他就跟着一个师范大学老师去他开的画室里面画画，最早啊只有三个人，三个同学一起，老师呢也就在当地师大的一个教室里面教学，后来因为扩招算上小白一共九个人，原先的画室呢就显小了，于是啊老师就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用来做画室。小白说啊那套房子呢有点奇怪，它是一个左右房间特别对称的房子，一进门正对的是一条走道，走道的尽头呢就是厕所，也就是说这个厕所的门正对着入户门，进门后的左手边呢是厨房，右手边是客厅，也就是小白他们平时画画的房间，再往里走有两个卧室门对门，可以说是非常对称了。但最让小白他们奇怪的是啊，在两个卧室外侧都布置了阳台，而且这个阳台的长度特别夸张，足足覆盖了两个房间的长度，所以当时他们就戏称啊，一处呢为阳台，另一处呢不能晒到太阳，那个叫阴台。当时刚搬进去的时候，小白还调侃到说这房子呢简直是强迫症的福利狂喜啊。等诡异的事情发生后啊，他才听别人说有些地方呢称这样对称结构的房子叫棺材房，容易聚集一些不好的东西。第一件诡异的事情啊，就发生在小白九个人搬进去学习不久后。小白跟我说，由于是租的房子，地板砖都是瓷砖，白色的，他们怕每天产生的大量的铅笔灰把瓷砖弄脏，就在地上铺了当时画速写练习用的毛边纸。这种纸啊很便宜，用来铺地呢也不心疼。小白刚开始还觉得这种毛边纸挺像那种拿来烧的纸钱黄纸，当然啊这种不太吉利的话呢他也没有说出来。铺地用的毛边纸大概两天要换一次。有一天晚上啊，小白和一个住同院的男生十点多练习完准备回家，男生就说咱们把毛边纸顺便就换一下吧。小白说行，于是他俩呢就铺上了新的毛边纸，并且大概打扫了一下房间才回家。走的时候啊，小白还特意看了一眼房间，觉得打扫得挺干净，心里呢自然也挺开心的。结果第二天等小白到画室的时候，看到早到的几个人在客厅聚成一团，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小白就凑过去看热闹，问他们在看什么，结果只看了一眼，小白整个人就麻掉了。昨天晚上他亲手换上的毛边纸上密密麻麻全是鞋印，整个客厅的毛边纸每一张上面都不止一个鞋印，关键是啊，这些脚印明显不是一个人的，有大有小，各种各样。小白说自己硬着头皮问先到的几个同学啊，说这是你们搞的吗？有个男生说不是啊，我第一个来的，看地上毛边纸都黑乎乎了就想换一下，结果凑近一看啊，全是脚印。而且话没说完，旁边一个女同学好奇地拿起一张贴在地上毛边纸，吓得叫出了声。为什么呢？因为毛边纸多少有点厚度，不像宣纸那种薄薄一层的。当这个女生拿起来后发现，不仅纸的正面有脚印，贴在瓷砖上的反面也是密密麻麻的脚印。
啊？
它不光正面是踩满了，它反面都有脚印。
就是它反面的脚印是正着印的还是反着印的呀？
就是地上比如说一摊纸，假如被人恶作剧了，上面踩满了，就没有人会闲着把纸全翻过来再踩一遍嘛。
哦，它是纸的反面。
对，它一张纸的正反面全都有脚印，
就不是那种正面的脚印透过那个纸印到。
对对对，也就像老于说的一样啊，不存在有人说留在正面的脚印渗到背面去了，而是有什么人或者不是人的东西也在背面留下了脚印。小白和那个女生已经吓头皮发麻了，但是几个男生不信邪，竟然把全屋铺开的纸都掀过来看了一遍，果然每张纸上都有脚印。小白战战兢兢地跟他们说了昨天晚上新换的毛边纸的事， 其中有同学还不太信这个，还开玩笑说道，说那这个屋子里面人还挺多，虽然小白被吓到了，但这件事情呢后续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也就不了了之了。小白说之后的一到两个月啊，他都尽量不做最后一个出画室的人，而且他每天都要拉着那个跟自己住在同一个地方的男生一起走。没想到的是啊，怕什么来什么，那个男生竟然是灵异体质，直接就导致第二件诡异的事情发生。那时候啊，冬天是越来越冷，天黑的呢也一天比一天早，小白也因为美术统考逐渐逼近啊，每天练习的时间更长了。好在是这段时间呢都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怪事发生，所以大家呢也逐渐淡忘了脚印的事情。直到某天啊，大概是晚上10点多，小白因为太过于投入，等画完了才发现其他人都已经走了，就只剩下自己和另外一个男生了。心想着啊，他还挺仗义的，也没丢下自己一个人回家。可能是因为小白他们两人住的离画室并不远，男生呢自己也没着急走。小白心想，反正到最后了，就把手里这张水粉画画完再走吧，就和那男生说了一声，让他再等一会儿。怪事啊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时小白和男生在厨房边那个房间，小白自己背靠着窗户画画，男生呢坐他对面玩手机等他。快要到11点的时候啊，男生抬头开始催小白了，说你画完了吗？都已经11点了还不回，画到这里戛然而止。小白抬头看见那个男生愣住了，脸色已经一开始不太正常了。两秒后那个男生猛地站起来，格外严肃地说道，你别动。小白还没反应过来，男生又说了一次，你别动别回头。小白下意识说了声好，然后那个男生突然跳起来，猛地冲到小白旁边，拿起小白放在暖气片上的包啊那些东西，拉着小白就往外跑。当时男生拉着小白跑得巨快，小白自己感觉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直到跑出了画室大院的门，他才肯松开小白。小白就问他，你干嘛？他说，刚刚我看到你背后窗户上趴着一个人在看你画画。小白说自己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说应该是外面有人吧，毕竟是一楼嘛。但说到一半他意识到自己背后的窗户外面应该是他们所说的那个阴台，阴台外面才是一楼的窗户。所以当时情况是啊，有人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进入了这个房子里面，就和他们一窗之隔。小白说这件事情第二天和同学们讲起来以后，大家都被吓愣了。他们9个人一起抱团去阴台检查，但那边呢只有很多杂物，一些箱子上布满了灰尘，灰尘呢非常均匀，并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从小就感觉那种画室里放着很多石膏像特别恐怖，
会活过来是吗？
对， 我那时候画画也是什么阿格里巴那些东西，就一个头放在那儿嘛，就晚上最后我有时候自己走确实挺吓人的。
妹妹大学里面其实就是做雕像的。
大学还好了，大学没怎么接触石膏像了，主要是高中真的就教室一边全是头，
我们的
真的全是头。
小学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多媒体楼，里面有一个多媒体教室，
嗯，
是一直锁着的，里面就全是雕塑，所以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相关小故事小传闻。
猛地看到还真的挺吓人的这些东西。
相比于后面的那些看到鬼影啊雕塑啊，我觉得那个脚印出现在铺在地上纸背面我特别可怕。而且最近还有粉丝在艾特我，就是艾特我小红书上面艾特我们，就有一个抖音上的视频，也小红书上也有视频，那个天花板上出现脚印，也很奇。
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吧，其实后面那个人在阳台比较触到我的点，就不管他是人是鬼啊，我觉得是人可能和之前你们说的一样，是人可能更恐怖一点，对吧？有人在房间里面看你画画那种。偷偷摸摸的，
没事没事，对不对？我觉得是没错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下解析了，
没有这个意思哈。
偷偷沉默，
不是，只是我忍不住了，有点忍不住了。
没事，你尽情发挥。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小学有没有就是在墙两边挂很多那种人的肖像照片，反正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挂了很多我不认识的名人的那种照片，每次就是放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天可能已经有点黑了，然后你们知道那种照片就是你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你都觉得他在看你吗？
就那种海报嘛，小哎，这又暴露年纪了。就是那个年代，听什么 CD 的年代特别流行，就是在墙上糊海报。
嗯，
对，是那个吧？
名人介绍是吧？
对对对，名人介绍。嗯
啊，那个有的，那个因为我工作是教培机构嘛，然后在里面做设计，就有小孩看到我在墙上设计那个名人的那种。就是一八几几年那种照片，还是一九几几年那种黑白照片，就吓哭了。就有一天老板就过来找我说，你能不能把上面照片稍微换一下，就有孩子因为这个吓哭了。
对，但我小学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吓人，而且因为那种照片的特性，好像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我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我都觉得他在看着我，我就觉得特别吓人。
那又不是蒙娜丽莎吗？
很多照片都有。你下次把我的照片放你家里试试。
不是，这个是太吓人了。
主要是我吓人是吗？
不是，就是你一个认识的人的照片在那，你就总觉得这个人一直在盯着你，就是怎么你都毛，你知道吧？
我盯着你也毛吗？
我爸我妈的照片摆那我都觉得毛。
那你下次把我们五个人的照片摆在那。
我靠，
门神
有爱，团结有爱，
可以。
好，那我开始给大家来一个可能要脚趾头抓紧的结尾，来一个结束语。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亲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心与月，野难如钩也难圆。
过个屁中秋，都是打工人互相卷死，越难圆。
说得好，
好好好好好好，
鼓掌，集体鼓掌。
好，
那最后就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挖掘机鲶鱼还有大帆老师。
谢谢我们的鸡鸡，还有很高兴跟我们的鱼鱼子跟喵喵子一起谈天说地。
第一次做这种合作模式，感谢杰西来邀请我，让我们鲶鱼在 B 站不再是孤儿了啊！
惶恐磕一个，我给您磕一个。
我去关个门，稍等一下。
是什么东西？刚刚故事讲着讲着，把他门给推开了吗？
大饭，
那家猫吧。
我觉得大饭就在等这一刻。
大饭真的是无时无刻不想吓唬大家一下。
我就纯粹想吓唬杰西同志而已。
你有点针对了哦。